阿们，感谢主弟兄姊妹，阿们。我们再来到这个本周生命读经的引导班，我们这周进入的是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三周。我们这周的篇题是对付二弟兄。
阿们，
阿们。那这周的圣经的经节呢，我们是进入到哥林多前书的第五章，第五章全部一到十三节。那生命读经的范围是哥林多前书的生命读经第三十六篇。
阿们，
阿们。好，那这个开头我们有一点祷告。
阿们，
阿们。主耶稣，
阿们。
哦，主耶稣，
阿们。
主啊，谢谢你，
是
我们再来到你这里。
阿们。
哦，运用我们的灵，
对，
来接受你。
阿们。
主啊，我们不是在这里运用我们的心思，
对，
哦，我们乃是在灵里，
阿们，
享受你。
阿们。
做我们的言行，
是的，
使我们过一个正常基督徒的生活。
阿们。
主耶稣，
阿们。
哦，接着不断的吃你。
阿们。
主啊，使我们逐日的改变。
对，
主啊，愿你得着我们。
阿们，
阿们。主耶稣，
阿们。
好，谢谢主，阿们。我们来进到今天的这个纲要的追求。阿们。好，那我们先在前言的部分先来回顾一下我们前面所追求的哥林多前书的第一到第四章。阿们。这个在第一到第四章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个使徒保罗他在这里对付哥林多教会的第一个难处，就是也就是所有难处的根源是分裂。那在这个难处里面，我们看到说这个主要都是跟这个哥林多人他们在那里运用自己天然的这个生命，活在这个魂的这个心思里面是有关的。
阿们，
阿们。我们在那里看见他们在那里有分裂的情形，有人是高举保罗，有人是高举亚波罗，有各种各样他们的意见，他们的分裂是来自他们的意见，这些意见是来自于他们有不同的心思。阿们。那我们在读到这几章的时候呢，就看见他们实在是活在这个天然的心思里面，他们在那里没有运用他们的灵，所以啊就产生这些分裂的情形。我们就看见在保罗的交通中，很明显就看见这个哥林多人的情形，他们实在是偏离了这个中心的意向，所以呢因着他们在这里运用他们的魂，没有运用他们的灵，就不仅有这个分裂的难处，到了这一周的这个段落呢，我们也看到他们也运用他们的魂，所以就给肉体的情欲开了门。所以在这个我们进到第五章，就看到在灵前的第五章，使徒保罗就开始对付哥林多教会的第二个难处，就是对付这个二弟兄。这个二弟兄呢，他是一位这个与自己的继母犯下这个粗鄙淫乱之罪的弟兄，是非常的可怕。他们在这里主要对付的是这个肉体情欲有关的部分。阿们。所以我们看见哥林多人虽然他们得救了，但是没有在属灵生命上长大，他们运用他们的魂，凭着天然的生命活，所以有分裂。不仅分裂，现在呢还有这种淫乱这种粗鄙的罪。阿们。好，那我们就进到这个来看这个第二个难处。阿们。好的，第二个大点，我们先看这个二弟兄他的恶行与哥林多教会的光景。阿们。好，我读一下林前的五章一到二节。阿们。确实听说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岂不应当哀痛，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挪开。我们第一重点，使徒保罗在五章一开始他就指出，在哥林多教会有一位真得救的弟兄，与他父亲的妻子，就是他的继母， 犯下淫乱粗鄙的这个乱伦罪。此处啊就指明，即使自在基督里真得救的信徒，也会犯下如此不堪的罪。没有任何罪比乱伦更可怕，更破坏人性。保罗甚至认为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我们在这里看到要注意哦，保罗在五章的时候，他在这里是对付什么样的人？他是对付真得救的信徒。许多读新约的人会以为啊，因着神的恩典啊，信徒啊不可能犯罪作恶啊，也更不可能犯这个旧约里面所犯的所记载的这些恶事啊，或者是刚信主的弟兄姊妹，可能呢会觉得啊，我们得救了，哎呀，我们很自然就会天天过着圣别的生活哦，等着我们的是这个荣耀的这个未来，阿们。哎呀，但是在本章里啊，给我们看见。哎呀，怎么哥林多教会，居然有一位弟兄，弟兄犯了与继母乱伦的罪，所以，我们看见真的，就连这个真信徒也会犯这样粗鄙的罪，所以刮胡二，我们说，我们千万不该认为我们已经得着神圣的生命，并得享生命的恩典，我们就不可能犯罪并作恶，其实，在圣经的这个，撒母耳记中。我们也看到一个很著名的人物大卫，这个圣经啊记载，大卫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甚至啊大卫他有心啊要为神来建造殿宇，甚至他也是神用来转移时代的人，哎呀，但是啊，然而就是这么有代表性的一位弟兄啊，神所用的一个仆人，竟然啊他也犯了这个奸淫还有这个杀人的罪。大卫啊，因为这个情欲啊，他就用计谋，要害死一个这个，要用计谋啊，把一个有夫之妇，来夺取过来啊，并与他同房，所以他不仅这个犯了这个奸淫，还杀了人。看到就连这样大卫这样合神心意的人都可能做这样的恶事，所以。刮胡三就说，只要我们不活在灵中，我们就会偏离生命的道路，行事为人如同没有得救的外邦人一般。阿们，只要我们不操练灵，我们的活出就跟外邦人是没有什么差别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是需要一直竭力的操练我们的灵，使我们一直留在生命的道路上。
阿们，
阿们，感谢主，阿们。再来啊，这个保罗这段话，他在这里，他不只是显示出在哥林多教会有一个特别有问题的弟兄，其实不只是这一个弟兄有问题，他也反映出整个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其实都出了问题。阿们，为什么呢？我们看这个二中点，哥林多教会的信徒。非但不为他们中间这样粗鄙的罪哀痛，反倒骄傲自高自大，这说出哥林多教会良心光景的低落，使他们对这样罪没有敏锐的感觉。哎呀，照理来说，教会里发生这样乱伦、这样极粗鄙的罪啊，应该啊，这个弟兄姊妹应该是众人应该是感到痛心，然后呢来对付。但是呢，哥林多的信徒却没有哀动，反而啊无动于衷，好像在那里是觉得是无所谓的一样，他们啊就像以为自己啊是有这个知识啊，有恩赐啊，有这个就有这个属灵的骄傲，所以他们在这里啊，因着他们的这个情形，他们这个骄傲的情形，好像就对这个罪啊，这个他们是完全没有感觉，失去了这个应该有的感觉，失去了警觉啊，明明啊在这样的情形在他们中间，但是他们却没有感觉需要来对付，这实在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阿们，这个阿们，在反之呢，这个在使徒行传这个二章召会生活刚开始的时候，在那里我们实在是看到当这个召会生活刚开始的时候， 众弟兄姊妹啊，都坚定持续在使徒的教训和交通里，他们在那里持续擘饼祷告。哎呀，众人在那里都起了这个敬畏。我们可以在那里看见，在当时的召会生活中，全召会啊都是满了这个敬虔属灵的空气。阿们。刮胡二，召会良心的水准若拔高，则全召会必然满了敬虔的空气，众圣徒必然对神起了敬畏，则犯罪或罪恶的事必然受到管制。阿们。弟兄姊妹，我们读到这里啊，求主真是得着我们，得着我自己，我的同伴，我所在的小区，然后求主在我们中间是满了属灵的空气。哦，求主让我们对众人对罪恶之事是有感觉的。每次我们来在弟兄姊妹来在一起，我们就是一起在那里竭力操练我们的灵，我们一起来把这个这个死亡的空气要抬出去。阿们。好，阿们。所以呢，我们还要来看，我们需要对这个罪对这个犯罪有感觉，我们需要对付罪。我们来到第三终点，阿们。我们看见因着这个罪它是在这个最开始呢，罪是借着亚当跟夏娃他们接受这个撒旦的提议，吃下这个善恶知识树开始，罪就进到人的里面，使人整个都败坏变质。所以今天我们所活出来的也都是败坏的尽管我们不愿，但是因着我们的生命如此，所以我们活出来的就是败坏的所以今天在这里对付罪的时候呢，我们不能靠我们已经受败坏的旧人，我们即使想要靠自己也靠不来。你看连大卫都会失败，更何况是我们。阿们。我们在这里应该依靠神的生命。所以刮胡一就说，我们由神得了重生，有了神的生命住在我们的灵里。阿们。对，有神的生命住在我们的灵里。阿们。这生命的性情乃是爱光圣义，是一个活的人位，在我们全人的最深处光照感动并运行。阿们。所以我们要看见讲到对付罪这件事情，我们需要看见它是一件关乎生命的事情。阿们。我们需要让神的生命活在我们的里面。
阿们。
阿们。当我们凭着神的生命而活，我们不止不会犯罪，我们甚至就能自然而然的活出这个神的性情，活出爱光圣义。阿们。再来这个刮胡二说，神的生命还有一个最基本的作用，就是我们会对罪恶的事满了感觉并有一种力量驱使我们远离罪恶，并且一个活在灵中的基督徒，他会对罪他是有两面的反应。阿们。第一，对于罪的事物会感到不安不舒服，且不愿意接触与谈论例如说当我们在那里骑车或是开车的时候，我们闯了红灯，我们里面自然而然就会觉得有不平安。这个停放摩托车的时候不小心撞到别人的车，我会想说反正没有人看到可以骑走不会，我们里面会有很有感觉这个如果不小心撞到了，我们会这个主动比如说留字条请这个车主联络我们，这都是很自然而然的反应。阿们。另外第二，基督徒这个对于自己外面的这个过犯与罪行会蛮有污秽与亏欠的感觉且对自己里面的罪性感到无奈与苦恼。阿们。我分享一个事情这个十几年前有一次，我那一阵子会跟弟兄们在十二会所的梯厅晨兴。那梯厅的这个小房间里面呢，有一个都会有那个沙发上面会有枕头。每次我们在那里晨兴完，这个坐在那个沙发上面，那个枕头都会歪掉。这个有一次那个晨兴的时候，我来晨兴的时候发现有一张字条，这个留字条这个服侍会所的人。 啊，他留了这个字条，他说啊，那客客气气的请我们离开的时候，记得要把这个枕头要放整齐。哎呀，我当时实在是没有学习，我看到字条就觉得又不是只有我们弄乱了，我就回字条就说啊，不是我们弄乱的啊，但是离开的时候。那天离开的时候我就觉得非常的不安，但是因为是写字条，我也不知道这个到底该跟谁说，今天我借着这个录音在这边跟这个当时弟兄姊妹说非常的抱歉，当时没有学习，请赦免，阿们。我自己，实在对于自己当时怎么会说那样的话，为自己的辩解，觉得真的是很可耻，觉得自己真的是非常的丑陋，阿们。所以自从那一天的时候，我就那一阵子我都是跟主说，主啊，真是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阿们。所以这个自从那次以来，这十几年来，我每次到十二会所用完聚会场地的时候，那个只要坐那个有枕头的沙发，我都会把枕头每一个一个去摆正它。阿们。那弟兄姊妹可能都会觉得我很奇怪，但是因为那件事情实在是令我太印象深刻，我里面非常的有感觉，阿们。甚至我以后每次来会所聚会，我都不敢把垃圾留在会所的垃圾桶，阿们。在这边也趁机提醒弟兄姊妹，当我们使用会所的时候，我们需要里面要有感觉，阿们，不要亏欠弟兄姊妹，阿们。好，四，当我们为过犯所胜，若我们诚实的顾到那里生命的感觉，必定有认罪的经历，并结出悔改的果子，阿们。在约翰一书这里，这明明确确的说到，哎呀，我们得救的人能与神之间有交通，阿们。但是呢？因着罪的关系，就拦阻了这个生命的交通。如果我们要享受这样的交通，要恢复这个神圣的交通，首要的就是我们要认罪。阿们。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阿们。谢主。阿们。我们借着这样认罪，就是才能使我们恢复与神之间的交通，阿们。在这边还有一个经节是诗篇五十一篇十七节，这个就是前面有说这个大卫的这个悔罪诗，大卫啊，自从呢与这个八四八同房，犯了这个奸淫的罪之后，哎呀，他里面受了提醒，他就写了这样的诗，阿们。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
阿们，
阿们。在撒母耳记啊，我们看到这个大卫，他是这样合神心意的人，但是他竟然也犯了这样的罪，因着大卫他犯了这样的罪，不仅啊使他被暴露到极点，甚至被暴露到今天，他所犯的罪呢，也带来神的惩治。所以神说刀剑，永不离开他的家，阿们。但是，大卫他受了这个，责备之后，他就悔改了，所以他就写出来这个，悔罪诗，阿们。神就赦免，阿们。在这个马太福音的生命读经说，哎呀，我们都需要有这样的看见，可能有一天，你会做可怕的事，所有的弟兄都会摇头，无法相信你会做出这样的事，然而你竟然做了。然后你需要读诗篇五十一篇，使这篇诗成为你的诗，并且你要到主面前去说：主，我悔改，我做了这邪恶的事，唯独责罪了你，赦免我。这样悔改以后，你会有另外一种的结合，就是你的过犯和悔改与神的赦免结合，这会使你生出所罗门，他对你是平安的，也是主所爱的。
阿们，
阿们。现今 啊，因着现今我们还活在旧人里面，我们都可能会像大卫一样做了令人难以理解的事情。啊，弟兄姊妹，这时我们需要操练向神悔改，阿们，忧伤痛悔的心，啊，主必不轻看，阿们。再念一次关乎四，当我们为过犯所胜，若我们诚实地顾到内里生命的感觉，必定有认罪的经历，并结出悔改的果子。阿们。好，我们先看见哥林多人的光景，我们再来看这个保罗的交通。阿们。这个第三大点，使徒凭灵的审判。好，读这个五章的三到五节。阿们。我身体虽不在你们那里，灵却与你们同在，我已经审判了行这样事的人，好像与你们同在一样。就是当你们和我的灵聚集的时候，在我们主耶稣的名里，带同我们主耶稣的能力，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使他的肉体受败坏，好叫他的灵在主的日子可以得救。第一重点，犯下乱伦之淫乱罪的二弟兄，乃是属魂并凭着肉体败坏的情欲而行，完全不凭着调和的灵生活行动，这与使徒保罗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他乃是一个运用灵并凭灵而行的人。
阿们，
阿们。我们实在是看到这边有很强的对比，这个二弟兄还有这个跟保罗之间呢。二弟兄他在那里是凭着这个肉体的败坏，凭着这个属他的这个魂，没有凭着这个调和的生命来生活。阿们。那保罗呢，却是一个凭灵而行的人。甚至保罗他，你看他即使人身在远处，当他得知哥林多人的情形的时候，他里面对这事还是非常的有感觉。阿们。这哥林多人他们看起来是对此是无所谓的，但是呢，保罗啊，他因为活在灵里，他对这事就非常的有感觉，也有负担。阿们，阿们。这个不止如此啊，这个保罗的灵啊强到一个地步啊，即使他本人并未到访哥林多教会，但他的灵竟参加了哥林多信徒的聚会，并且运用他的灵审判了这样行恶的弟兄。在这个灵前五章四节清楚的指明，保罗的灵啊，他参加了在哥林多教会的聚会。然而，这并不是说保罗的灵真的去了哥林多的教会，乃是当哥林多的信徒聚会时，保罗运用他的灵与他们同在。这边啊，是绝对是和行邪术是不同。行邪术的人说啊，人能够有灵魂出窍，但是呢，照本节来看，保罗啊，他实在是。他在讲一件属灵的事情。阿们。保罗的灵是强到一个地步，他能够参加在哥林多的聚会。当哥林多人聚集的时候，保罗的灵就与他们同在。他在灵里把那恶人交给撒旦，他在灵里与基督连结，运用灵里的权柄，与教会一同站在主的同在里，对付罪，维持教会的纯洁。因此啊，这完全是一件在属灵里的事情，完全是在灵里的事。阿们。好，三，保罗在此提到主耶稣的名并主耶稣的能力，二者都是为着形容哥林多前书五章五节的交给。这个保罗在这里用主的名、主的能力，将这行恶事的弟兄交给撒旦，使他的肉体受败坏。阿们。然而保罗他把这个二弟兄，把这个犯罪的人交给撒旦，不是要使这个弟兄让他从这个永远的生命中被挪去，乃是为了要管教。这里不是说教会把人交给这个永远的沉沦，使他永远沉沦。因为这位弟兄他是真信徒，已经有了永远的救恩。这里讲说交给撒旦，乃是指把这个弟兄从这个教会的交通中隔离，暂时离开这个基督身体的保护范围，使他落在这个世界，落在这个撒旦管辖的范围里。这个目的不是要毁坏这个人，而是要管教这个人。这个刮胡山，肉体乃是指情欲的身体，这身体该受到管教。 有些疾病是来自撒旦，这种疾病能败坏人的肉体，使人的灵在主的日子可以得救。阿们。当人落在这个撒旦的范围里的时候，他可能啊就遭遇到有苦难、有疾病、有环境的击打。哎呀，这个时候啊，会使人的肉体受到限制。啊，当肉体因着这些的情形受对付的时候呢，人呢、就不容易再随着这个情欲，反而啊，可能被迫的啊，回到神的面前。阿们。啊，例如啊，保罗啊，在这个林后十二章的时候，他有提到，哎呀，因着他所得启示的超越啊，他怕啊高于过于高抬自己，所以啊。有一根刺，就是这个撒旦的使者加在保罗的身上，要免得他过于高抬自己，这个就看见了这个败，所以有的时候是会有这个撒旦的这些限制在我们的身体身上，使我们是蒙保守的，所以这个败坏并不是要毁掉这个人，而是要削弱肉体的力量。叫他被管教、被保守，所以这位弟兄啊，他虽然受苦，但是呢，他的灵却得以保存。阿们。换句话说，这样的管教啊，是神爱里的保护，防止信徒过度的放纵他们的肉体。阿们。那在保罗点出这个哥林多教会的难处之后，面对这样的情形该怎么办呢？保罗也指明。哥林多人该如何的来行，来看第四那点，要享受基督做逾越节并除酵节。阿们。林前的五章六到八节，阿们。你们夸口是不好的，岂不知一点面笑能使全团发起来吗？你们要把旧笑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正如你们是无笑的一样。因为我们的逾越节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酵，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酵，只用纯诚真实的无酵饼。阿们。好，我们前面说到对付罪，哎呀，怎么在保罗在这里突然讲到这个面酵，怎么讲到这个除酵节逾越节除酵节，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要来看一下。按着这个旧约的记载，以色列人有三大的节期，分别是除酵节、这个七夕节和祝棚节。值此节期呢，以色列人要带着祭物、来朝见神。那其中呢，头一个的节期就是除酵节。那括弧一，除酵节呢，总共有七天、那在这个七天的第一天呢，就是这个逾越节。那弟兄姊妹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出埃及这个逾越节的这个来历啊，就是从这个出埃及记的第这个十二章啊，这个那里弟兄姊妹可以去读一读。阿们。我稍微简略的说一下，在当时啊，这个以色列人他们是在埃及受埃及奴役啊，神听见他们的苦情，就来预备摩西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然而呢，因着这个法老的顽强，他不照着摩西这个神吩咐摩西的话使放以色列人离开，所以神就接连降下十个灾害，要迫使法老松手，让摩西把带领以色列人能够出埃及，所以他降下一连一个接一个的灾害。那到了第十个灾害的时候呢，在十一章神说他到。耶和华这样说，到半夜我要出去到埃及的境内凡在埃及地投生的上到这个宝座上的法老，下到这个卑女所生的长子还有这个投生的牲畜都必死。阿们。所以要告诉以色列的全家十二章要告诉以色列全家，每一家都要取羊羔来到十四日的时候呢，要把这个羊羔宰了，然后取一点血涂在房屋左右的门框和门楣上然后呢要吃这个羊羔的肉用火烤了然后用这个羊羔的肉与无酵饼和苦菜然后一起来吃 也不可以吃生的，也不可以吃水煮的，要带着头、腿还有内脏用火烤了吃。
阿们、
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阿们、因为啊，那夜啊，神说啊，那夜我要走遍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了。但是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我击打埃及地的时候，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毁灭你们。以色列人就这样去行了。到了半夜，果真耶和华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上到宝座上的法老，下到这个监牢里的囚犯，一切投生的，尽都击杀了。所以全埃及地夜间、他们就起来，到处都是哀嚎，因为没有一个家不死一个人。因此法老就连夜就召了摩西和亚伦来说，起来，带你们以色列人从我的民中出去。照你们所说的去侍奉耶和华，这个就是逾越节啊、当时的由来。阿们。我们看见这个，当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是照着神的话取了这个羊羔并配着这个无酵饼还有苦菜一同吃，然后把这个羊羔的血涂在各家的门框和门楣上在埃及地，只要没有涂血的家，不论是人还是牲畜这个投生的通通都被击杀了虽然埃及地遍地都有哭嚎的声音，但是在以色列人的房屋内却非常的安息不仅没有不会遭遇这个击杀的不会受到这个灭命天使的击杀甚至他们在这个屋内，他们在那里享受筵席，他们在那里吃这个火烤的羊羔，他们在那里吃着这个无酵饼和苦菜这就是耶和华所立的这个逾越节所以每年的正月十四日是以色列人的这个逾越节，他们会在那里宰羊羔吃无酵饼，然后呢同天直到从这个十四号一直到二十一号这个持续七天，就是以色列人每年的头一个节期除酵节这七天象征基督徒的一生，阿们。这后面会再有说明，阿们。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当主耶稣阿们，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过完这个33年半，最后替我们牺牲，他主耶稣实际上就成了那个真正逾越节的羊羔因此。这个一小点，逾越节所杀的羊羔，乃是预表基督作为我们的牺牲，成功了救赎，使我们得着生命的保存所以今天说的这个逾越节，不只是当时的以色列人从埃及被拯救出来，也是指着我们信主得救的开始保罗说，基督是我们的逾越节，指明使徒认为信徒是神所拣选的人，已经过了我们的逾越节为了做我们的逾越节主啊，在十字架上被杀献祭，救赎我们，使我们与神和好，因此我们能够在神面前享受他做这节因此不管是埃及人、以色列人或我们原来都是要面临击杀，但是因着基督因着借着这个羔羊所流出的血，我们就得着了救恩。阿们。当基督徒得救了，每一个基督徒得救的时候，就享受基督做他的逾越节，使这个击杀能够越过我们，使我们得蒙拯救，并免于永远的灭亡。阿们。好，刮胡山的以色列人他们在那里不仅有这个血，这个借着这个羊羔的血得免去神的击杀，他们还在那里是借着吃。阿们，借着吃来享受基督做他们一切的供应。阿们，感谢主，我们也要不仅借着血使我们被越过去，阿们，更要借着吃享受他做我们的供应，让我们能够过这个得救的生活。阿们，要吃什么呢？第一，这个羊羔要带着头、腿和五脏要同吃。阿们，人说头 表征智慧，吃羊羔的头表征吃基督做我们的真智慧。
阿们
阿们。吃腿，腿表征举止和行动，吃羊羔的腿表征吃基督做我们行走的能力。阿们。五脏表征基督里面的各部分，吃羊羔的五脏表征吃基督使我们能思念基督耶稣里面所思念的。阿们。这个是吃羊羔的这些的部分，然后呢还要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这个酵不是效用的酵，是发酵的酵。在圣经中这个酵表示在神眼中是这个罪恶邪恶败坏和不洁的事，也是指我们天然堕落并有罪的旧性情。但是相对的呢，这个无酵饼乃是指基督纯净 无罪且不掺杂的神圣生命。我们吃无酵饼就表示这个神的百姓借着享受基督的生命供应而能不活在罪中并不过罪恶的生活。阿们。哎呀，我们要说我们在我们天然的智慧我们的这个智慧我们是属魂的，是有罪的，甚至我们的智慧像哥林多人一样是常常充满骄傲自视，可能还带着嫉妒增进。我们的行为举止也常常是随着这个肉体的败坏。我们里面的这个心思情感意志，我们的琐事我们所想的这个也都是被这个罪所污染的。阿们。凭着我们自己实在是没有办法过这样纯洁无杂无罪的生活，感谢主。但是当我们在那里吃基督，阿们，他就使我们成为无效的，阿们，纯净无罪的智，使我们有纯净的无罪的智慧。阿们。我们的行为，我们的举止我们内里的琐事，我们的思想，我们所思念的都成为这个无罪的。阿们。所以这个弟兄姊妹，可能你上完一天班，可能觉得整个人接着接触这个世界而觉得自己成为这个有罪的。但是每次我们来到聚会中，我们在那里大声开我们的口，阿们，我们就立刻享受到它，立刻吃它所以每次来下班来到聚会中，就是我们就感到我们是在那里脱去这个败坏的情形。阿们。阿们。借着吃它做羊羔还有并无酵饼，它就成为我们的智慧行动和思想，使我们能活出无罪圣别的生活。阿们。还要吃一个东西叫做苦菜。阿们。苦菜的这个苦味说出我们对罪恶之事的经历会让我们里面有一种的苦味从前我们犯罪可能是没有感觉的但是自从我们得救了以后，我们里面面对这些罪恶的事，我们里面就慢慢有了感觉对罪有了感觉。我们会里面会有感觉说哎呀，这个是苦的，主啊，这件事到底好这个我做这个事让我觉得不是，我实在是亏欠了，我里面是会有感觉的可能我们说了一些的话，做了一些的事里面就会觉得主啊，我怎么会这个样子，这句话怎么会是我说的，我当时怎么会有这个反应我们里面会有这个后悔的情形。以前不会觉得苦，但是呢现在我们里面这个满了这个后悔，这个就是苦菜的感觉。阿们。那吃苦菜呢就说出我们对于犯罪所经历之苦味的这个生出这样的懊悔跟悔改。借着吃苦菜就使我们能对罪恶之事越来越有这个敏锐的感觉。阿们。那谢主，所以我们若要过这个属天的生活，主啊，求你我们真的是需要天天来吃这个羊羔，阿们，还要吃这个无酵饼和苦菜，阿们。我们是活在这个堕落的旧造中，这个人是 实在是被这个罪恶的元素所注入，使我们不知不觉就过着这样罪的生活。真是求主使我们天天吃它，阿们，天天享受它，阿们，使我们能够过这个无罪的生活，阿们。感谢主，我们再请弟兄交通，阿们。
好，感谢主，谢谢君泽弟兄的交通。啊，主带我们追求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这卷书啊，我们看见了哥林多教会有许许多的难处，有十一项的难处。其实从一个一个的难处当中，我们看出啊，保罗是如何服侍他的教会，服侍主的教会。这堪称是一个是我们服侍教会的一个教科书。好，我们看到一到四章讲到第一个难处是教会有了分裂。好，这是一切难处的根源。到了今天，我们到了第二个难处，就是哥林多前书的第五章。好，保罗面对他第二个难处是对付恶弟兄。什么叫做恶弟兄？在教会里面竟然有人受了他的继母，连这样的淫乱呢，连外邦人中也没有，那真是恶弟兄。好，保罗面对这样的情形，他该怎么样服侍？所以哥林多教会当时我们看有三班人，第一个就是保罗，他是哥林多教会神圣的父。那第二个呢，是那个恶弟兄。第三个呢，是那些自高自大的哥林多教会的圣徒。保罗面对这样的情形，他该如何的服侍？我们接下来就来看。好，那第一个呢，我们看见保罗面对这样的情形，感谢主啊，保罗是严格操练的活在灵中。保罗在灵中审判了哥林多的教会，那个当时的恶弟兄。虽然保罗本人并没有访问哥林多教会，但是保罗的灵强到一种地步，他的灵竟然能够参加哥林多教会信徒的聚会，用他的灵来审判这样行恶的弟兄。而且保罗在灵前五章四到五节说，他用了主耶稣的名理，带同主耶稣的能力，把这个恶弟兄要交给撒旦。为什么呢？是要使那个恶弟兄他的肉体受败坏，好使他的灵在主的日子里面可以得救。这是更多前书里面第五章一到五节里面所看到的。到六第六五章的六到八节，保罗话锋一转，讲到呢，你们的夸口是不好的，岂不是一点面笑能使全团发起来吗？你们要把旧笑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正如你们是无效的一样。因为我们的逾越节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我们守这个节，不可用旧笑，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笑，只用纯诚真实的无效笔。所以保罗在面对这样的情形里面的时候，感谢主，在他面前有一幅图画，就是以色列人过逾越节出埃及的图画。保罗也说，以色列人的情形是我们的鉴戒，以色列情形提醒我们，叫我们不做那些贪恋恶事的人。所以当以色列人出埃及，在出埃及记第十二章，我们都知道神降下了十灾，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在出埃及记十二章里面提到，在正月十号，每一个人要按着父家取羊羔，一家一只。刚才弟兄有提到了，经过四天的查验，在正月十四号的黄昏，全会众要把羊羔给宰了，那各家要取点血涂在门楣和门框上面。而且呢，在出埃及十二章提到，这血是一个记号，当面面的使者一看过去，就 pass over 了，就逾越过去了。到十二章十四节讲到，你们要纪念这日，守为耶和华的节。所以当保罗在面对这样的难处的时候，他也跟哥林多教会弟兄姊妹说，我们正在守这个节哦。不仅当时以色列人在守逾越节、除酵节，我们也在守这个节哦。所以保罗接续这样的感觉，到了第四大点的第三重点，讲到守除酵节作为逾越节的延续。好，回到出埃及记十二章十五节，他提到了你们要吃无酵饼七天，不仅是逾越节要吃，逾越节之后呢要吃无酵饼七天，这头一天呢要把酵从你们各家中除去，因为从头一日起直到第七日为止，凡是吃那个有效之物的人呢，要从以色列中剪除。到了出埃及记十三章七节继续提哦，这个吃无效饼要七日之久，这七天当中都要吃无效饼，而且在七天当中 在你那里不可见有效之物，而且四年当中也四境之内也不可见发酵之物。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讲到以色列人不仅要吃无酵饼，还需要把他们个人家中的酵除去，要多久呢？要七天为止。在七天当中，他们都不可吃有酵之物，也不可见有酵之物，否则就会被剪除了。好，第三重点，阿伯书一讲到逾越节只有一天呢，但是除酵节是逾越节的延续，达七天之久。逾越节是正月十四号，那除酵节呢是从正月十五到正月二十一。那为什么七天这个七是什么意思呢？七在圣经中是一个完全的数目，七是等于四加上三而成的，四是代表受造的人，三是代表神，人加上神，人和神相连起来就是完全。所以七这个完全呢，是时间里暂时的完全，是神工作的完成。那圣经中还有另外一个数字叫做十二，十二也是完全，但十二是一个永远的数目。十二不是三加四，是三乘以四，是勇士里的完全。三是指三一神在复活里与那个受造之物完全相调所产生的数目。所以十二呢，是神与人的连结、调和、合并所产生出来的，是永远里的完全。所以在出埃及第十三章七节讲到，不只是在逾越节当天要吃无酵饼，逾越节之后要继续的吃，吃七天之久，七天当中不可以见有效之物。这就说出了我们不仅是得救的时候罪得着赦免，得救之后呢，我们还需要过一种生活叫做无效的生活，就是无罪的生活。当我们享受基督而且吃基督的时候呢，我们就必须要除去所有罪恶的事物。好，在阿拉伯书二提到，然而在变化的过程当中，我们不可能都不犯罪。要提醒我们哦，亲爱的弟兄姊妹，有一些所谓的除罪根、拔罪根或者完全论是错误的哦。今天这边提到了，我们得救之后呢，不可能都不犯罪，甚至在哥林多教会那个犯大罪的弟兄，他是得救的弟兄哦。在约翰一书一章八节讲到，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罪，就是自欺了，真理就不在我们里面。在罗马书五章十二节讲到，罪是借着一人入了世界，这里的罪是单数的罪，讲到我们性情里面还有内住的罪，就是我们的罪性。哎呀，主耶稣啊，罪仍然在我们里面做工，使我们即使不是习惯性的犯罪，还是会偶尔的犯罪。所以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当中，我们不可能是完全无罪的。但是弟兄姊妹，这边提到咯，我们不可见效哦，是表示我们必须对付任何明显的罪，对付任何看得见的罪。这意思是说，我们有责任去对付那个所感觉到的罪。所以每当我们在生活当中发现某件罪恶的事物的时候呢，我们就需要除去它。所以括弧一提到了，信徒虽然得救了，但是主啊，我们里面还有堕落之罪恶的性情尚未被除去。我们再怎么属灵，弟兄姊妹，我们要受提醒哦，我们还是老亚当的后代。
阿们。
我们仍然会为过犯所胜，并且受搅扰。这时候呢，我们要操练，我们要去对付任何明显的、看得见的、感觉到的罪。
阿们。
今天我们在生活和环境当中，其实常常有许多叫隐而未现的罪，叫隐而未现，还没有发出来，这是还没有显现出来。但是只要我们感觉到了，我们必须要立刻对付它，对付那个感觉到的罪。
Amen。
所以今天在我们的教会生活，在我们生活过程里面，我们必须操练去弃绝所有觉得的罪，使我们不该容忍任何明显的罪。那我们怎么样去感觉到那罪呢？怎么样对罪有感觉呢？弟兄姊妹可以参考《生命的经历》第四篇，讲到对付罪。在约翰一书一章六节讲到，我们若说我们与神有交通，却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 在一章约翰一书一章七节讲到，但我们若在光中行，如同神在光中，就彼此有交通。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哦，所以我们是在与神的交通当中。我们彼此有交通的时候，感谢主，我们发现我们有罪了，我们需要神儿子耶稣的血来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今天这个罪是当我们跟神交通当中我们所感觉得到，我们感觉到的。所以今天所讲到对付罪，并不是把我们所有的罪一次全部对付了，不是这个意思，是指当我们活在与神的交通当中，我们所有感觉到的罪都需要去对付。我们在交通当中感觉多少就要对付到多少，所以对付罪的根据是在我们交通中的感觉。在有个事例当中，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三节，有一个弟兄在祭坛前面献礼物，哎呀，他献礼物的同时哦，在跟神交通的同时哦，他想起了他的弟兄向他埋怨了，所以他该怎么做呢？就该把礼物留在坛的面前，先去与他的弟兄和好，然后才来献礼物。
阿们。
这献礼物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为着和神有交通。所以当我们和神交通的时候，如果我们想到了别人和我们有不合的地方，怎么办？立刻停下来，立刻去对付。
阿们。
不然我们跟神的交通就会受到影响。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每一个主日我们在擘饼聚会之前，我们跟神有交通，如果神给我们有感觉，有跟任何的圣徒有一种不安不妥的情形，我们要立刻先去对付。
阿们。
所以今天打个比方，可能我们犯罪的事少总共有100件，但有一天当我们亲近主，我们与主交通的时候，主给我们看见可能只看见了10件，所以就按照我们所得着那个感觉去对付那个10件。如果觉得10件，感觉到10件，我们就对付10件；如果感觉到20件，我们就对付20件。换句话说，我们感觉到多少就去对付到多少。那对付到什么程度呢？生命经历帮助我们要对付到生命平安。所以我们对付罪必须要对付到我们里面有生命的感觉，觉得里面平安了才停下来。我们随着里面的感觉去对付，越对付里面的，感谢主哦，我们会觉得饱足，觉得刚强，觉得明亮。哎呀，这就是生命的感觉。当我们越对付越对付，我们灵是刚强的，是活泼的，跟主的交通是没有阻碍的。感谢主，这就是生命平安的感觉。这个生命平安就是我们对付罪的限度，也就是我们对付罪的结果。阿们。好，我们继续往下看。括弧三，倘若我们容让任何暴露出来的罪而不肯去对付，亲爱的弟兄姊妹要注意哦，我们跟主的交通就会中断了。基督徒应该过一个叫做无罪的生活。所以今天对付罪实在不是律法的要求哦，是因着要跟主交通，是跟主的交通的要求。所以今天当我们跟主交通的时候，如果没有感觉到罪，可以暂时不用去对付，因为这些没有感觉到的罪并不会影响我们跟主之间的交通。但是前面读的例子知道哦，如果今天主给我感觉到20件罪咯，我只对付去其中的5件，哎呀，我跟主的交通就是会拦阻了。常常我们在夫妻相处之间，我们常常碰到一些口角，常常会跟主讲理由，哎，主错的是他，哎，主他错的比较多，哎，主他先说点，主可能给我们里面感觉要我们去认罪，我说不，主我不要，我要等他先来。哎呀，这就跟主那个拔河的时候，好像主的脸面就沉下来了，好像我们跟主慢慢的感觉就越离越远了。
阿们。
什么时候愿意说主是的，你打败我了，主愿意操练，哎呀，主啊，我去认罪，我去道歉。很特别哦，好像跟主中间那个明亮的清新的那个平安的感觉又回来了。所以今天我们常常操练在主那个平安的感觉，平安的交通里面维持一种的叫认罪的生活。好，过会儿 当我们得救的时候呢，我们享受逾越节。那逾越节应该之后立刻随着叫做除酵节，这逾越节应该立刻由除酵节所接续，表示基督徒哦，享受基督不应该停止。不仅是逾越节当天我们要吃基督，在除酵的过程里面我们要继续的吃，继续的享受，因为这是我们的节期。哎呀，许多基督徒刚蒙恩的圣徒哦，刚得救的时候里面真是喜乐，享受基督做他们逾越节，他里面真是觉得罪得着赦免了。但是好奇怪哦，过了一段时间好像的享受离开了，这享受没有办法持久，原因是什么呢？原因他们没有守那个叫除酵节。他们过了逾越节没有守除酵节，换句话说他们没有去对付那个罪恶的生活，可能跟着主交通，主暴露他了，但是他们竟然还容许那被暴露的酵继续的存留。那特别在教会生活弟兄们提醒我们哦，如果我们先前有比较黑的背景，我们得救了，我们更需要大量的吃喝享受主，不仅在得救当天过逾越节，那在我们一生之久被提之前，我们都要继续的吃喝享受主，做我们的除酵节。因为逾越节除酵节是我们的节期，我再说是我们的 festival， 我们要更多的吃喝享受主，唯有借着时时的不断的对付我们的罪，守除酵节做逾越节的延续，我们才能对基督的供应和神的救赎享恩如恒，直到见主。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里讲到享恩如恒，这是一个享受主的问题哦，是一直的享受，一直的享受，直到见主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跟神的关系有好几面哦，我们得救之后了，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跟神的关系是生命的关系，这个关系是牢不可破的，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哦，我们跟神的交通，或者这边讲到对神的享受，可能会中断哦。因为我们对跟神的交通，或者对神的享受，不仅是生命的关系，还基于我们的生活。所以今天，当我们跟神的交通当中，我们活在神圣的光中，在这光的光照之下，主会暴露我们的，会暴露我们的罪、我们的过犯、我们的失败等等。这时候在我们良心里面，主啊，主会光照我们哦。我觉得我们需要主耶稣他救赎的血一直的洗净。当我们再一次取用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罪的时候呢，感谢主哦，我们跟神之间的交通就得以维持。但是如果我们容让那个罪，那个显出来的罪，我不去处理，我还硬着心扭头不看，哎呀，主耶稣啊，我们跟神的交通就中断了。因为罪是我们跟神之间最大的绝缘体，什么时候我们转向主取用主的宝血认罪了，我们才能恢复我们跟神之间的交通。虽然约翰一书一章七节的注释里面讲到，我们属灵生活里面有个循环的，有四件非常要紧的事，哪四件事呢？第一个，我们得救以后呢，就得着这个永远的生命，这个永远的生命呢，会带进永远生命的交通，这永远生命的交通，在交通当中，我们就看见了神圣的光，光会暴露我们的罪、我们的过犯、我们的失败等等，在这神圣的光中，发现主啊，我真是个罪人，我们需要主耶稣的宝血的需要，在主耶稣宝血的洗净我们罪之后呢，我们就能得着更多的生命，更多生命的交通，更多神圣的光照，需要更多的血，这样的良性的循环，感谢主，就带我们生命上长大，直到我们完全成熟。所以今天我们一直要活在与神的交通当中，需要这个光，需要基督的血。好，到了第四终点呢，使徒保罗对哥林多信徒的警告，括弧一讲到，在哥林多信徒当中，哎呀，有分裂的混乱呢，有乱伦这么大的罪，他们却还夸口，还夸耀，丝毫没有悔改和羞愧的意思。当时哥林多教会的良心是何等的低落，保罗心里想说，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没有光？他们怎么离神这么远？他们怎么还这样的夸口？ 所以在哥林多前书五章六节讲到，你们的夸口是不好的，岂不是一点的面笑就能使全团发起来吗？到了夸口二，保罗警告哥林多信徒，姑且不论哥林多教会中间有分裂啦、淫乱啦这样粗鄙的大罪，即使是一点点的罪，如同一点点的面笑，都能使整个教会发起来，使全团发起来了。所以今天我们要对罪很有感觉。所以亲爱的弟兄们，我们在教会里面过教会生活，我们需要警醒。就像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八节讲到，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我们要谨慎，不仅为自己谨慎，也要为全群谨慎，来牧养神的教会。所以在教会生活当中，特别是一些担负责任的弟兄们，我们彼此的勉励，我们要教会把关的动作，不容让罪，不容让笑来进入到我们的教会当中。
阿们
阿们。好，到了夸五，使徒保罗对哥林多信徒所指出操练的路，面对这样的情形呢，他们该如何的操练？夸五一，一面使徒保罗指出哥林多信徒中间满了旧的笑，满了笑的情形，另一面呢很特别，在灵前五章七节讲到，你们把旧校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正如你们是无效的一样。诶，在这里好特别哦，保罗说哥林多信徒是无效的，一面他们犯了这么大的罪，又没有感觉，又自高自大，又面他们说，又一面又他说他们是无效的，这似乎是好矛盾哦。但是这没有冲突，考一讲到，按人天然的一面来说，哎呀，我们都是有罪的，有罪的性情，所有的信徒都是满了笑的，就是我们天然的这面来说，是的，我们都是有罪的情形。但是从基督这面来看，我们乃是在基督里被圣别蒙召的圣徒。
阿们。
所以今天当我们吃基督做无效饼的时候，我们就能活基督而成为圣别。但是如果今天我没有吃基督哦，我是凭着自己，凭着自己的天然的旧性情来生活行动的时候，我们就是有效的，我们就是不洁的。所以今天从这里来看，我到底在哪里？我是在自己里面呢，哎呀主啊，我是在罪中，但是我因着吃基督，享受基督，活基督，在基督里，感谢主，我们就能成为圣别的了。所以今天在同样的例子哦，在民数记二十三章二十一节也提到了，那边提到了，他未见雅各中有罪孽，也未见以色列中有祸患，耶和华他们的神与他们同在。今天为什么一面来说以色列有罪孽啊，这边又说以色列中就没有见祸患，这为什么呢？因为同样的，在他们自己里面，神的子民有许多的缺失，但是感谢主，在神的救赎里面，就是在基督里，我们是没有缺失的。所以今天很重要的是，我们是在自己的里面还是在基督里。所以常常提醒我们要操练我们的灵，要在基督里，每天都要经历这个神圣的迁移。今天在基督里面，感谢主，我们就能活出一种圣别无罪的生活。所以今天夸我保罗要哥林多的信徒来对付他们的罪，把旧校除尽，好使他们成为新团。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得救之后呢，我们都在除校节的节期当中，我们每一天早晨感谢主，我们要转向主，享受基督，享受那个完全的基督，基督做我的脑，基督做我的内脏，就做我的腿，就从我的心思，从我的生活行动。
阿们，
阿们，感谢主。好，到了第五大点，保罗继续对付，要将恶人从教会中挪开来。这恶人不仅要受审判，还需要把这恶人从教会中挪开。好，在哥林多前书五章的九到十三节，保罗继续写，九节讲到，我曾写信给你们说，不可与淫乱的人交往。好，跟更多教会弟兄姊妹说，不要跟淫乱的人交往，并不是指着世上所有行淫乱的，或是贪婪的，或是勒索的，或是拜偶像的。若是跟世上那些人，若是这样的话，你们就需要离开世界的。
十一节提到，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若有人称为弟兄，是得救的弟兄，他还是行淫乱呢，还是贪婪的，是拜偶像的，是辱骂的，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以与他交往。甚至保罗写得很重哦，甚至与他一同吃饭都不可以，不可以交往，甚至一起吃饭都不可以。十二节提到，因为审判教会以外的人跟我何干，但是教会里面的人岂不是你们该审判的吗？十三节提到了，至于教会以外的人，有神来审判他们。但是哦，在教会里面称为弟兄的哦，我们需要拿起来审判，我们要把那些恶人，把那个恶人，那个做行的粗鄙罪那个恶人，从你们中间挪开。
Amen。
好，括弧一讲到第一重点，讲到使徒保罗接着对付这个犯罪的弟兄，他告诉哥林多的信徒哦，应当把那个犯罪的弟兄从他们中间挪开，就是将那个犯罪的弟兄从教会的交通中要隔离。在林前五章十三节讲到，至于教会以外的人，有神来审判他们，但是你们呢，要把那个恶人，就是那个犯罪的弟兄，从你们中间挪开。什么叫从我们中间挪开？就是把他从教会的交通当中除掉。如同呢，在旧约当中，那个使那个患麻风的人要与神的百姓隔离，在旧约利未记十三章四十五节到四十六节那里提到了患麻风灾病的人，他的衣服要撕裂，他要蓬头散发，也蒙着上嘴唇说，喊叫说，不洁净，不洁净。灾病在他身上的日子哦，他就是不洁净的，他既是不洁净的，就要独居营外。所以在旧约利未记这幅图画就讲到哥林多前书哥林多教会里面那个犯罪的人要与神的百姓隔离。今天呢，患麻风的人在旧约当中他要独居营外。什么叫独居营外？就是表征有罪的人该留在教会之外，要从神的子民当中的交通当中隔离，直到他怎么样，直到他清楚了他的罪为止。所以括弧一提到了，按照出埃及记十二章十九节所提到的，以色列人守除酵节，凡吃有酵之物的，凡是犯罪的，必从以色列的会中剪除，就从神选民的交通当中隔离，跟他交通中隔离。所以在教会的交通中把某一个人挪开，就好像什么呢，今天教会是神的建筑，今天在建筑物当中有块木头烂掉了，朽坏掉了，那怎么办呢？要把这建筑物当中那个朽坏的木头把它移开掉。今天我们若容忍任何暴露出来的罪而不肯去对付，就这里讲到了看见了笑了，我们就要从与主和圣徒的交通中被隔离。在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五节提到了，你的弟兄犯了罪得罪你，你要去哦，只在你和他之间指出他的过错，他若听你呢，你就得罪你的弟兄。如果十八章十六节讲到，他如果不听怎么办呢，你就带另外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见证人的口，句句都可以定准。十八章十一节继续提到，他若还不听他们，就告诉召会，他若连召会也不听，那怎么办呢，就把他当作外邦人和税吏。所以今天如果有信徒连召会都不听的话，那怎么办，就失去了与召会的交通，像那些在教会交通之外的外邦人，那些罪人一样。说括弧二里面提到了，按照民数记五章二到三节的记载，以色列人当中一些患麻风的人要怎么办，要送出营外，免得污秽了他们的营。这个营是什么呢？这个营是神在他们中间的居所。在民数记五章二节提到了，你要吩咐以色列人哦，把一些患麻风的、患漏症的、跟因死人不洁净的，都要送出营外了。这个麻风是指什么呢？麻风是表征天然的人他这种邪恶的流露，特别是指那个背叛。 因为我们的神是义的，是圣的，是活的，因此所有任何玷污神居所的都不可以留在神的居所当中，都需要把它送到营外，送到神的军队祭司体系之外。说过我使徒保罗将这个犯了罪的弟兄从教会的交通中隔离。其实保罗里面有个负担哦，他的目的和负担不是为了消极的对付，保罗里面实在有个负担是为了积极的救治。所以保罗在写这封书信的时候呢，他不惜是为了对付那个被岔开来的哥林多人哦，他是为了把那哥林多的圣徒那个犯罪的弟兄带回到神经纶的中心意象。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哦，我们在保罗身上学习哦，保罗不是对付那个问题，他不是对付人的失败和对付人的罪行，保罗实在有个中心的意象，就是基督，就是那个钉十字架的基督。当哥林多教会离开了这个中心的意象以后，他们就失败了，就软弱，就犯罪了。所以今天保罗不是对付那个罪，保罗是要把哥林多的教会、哥林多的弟兄姊妹带回到的中心的意象当中。所以对付讲的第一个意象当中里面讲到分裂的意象情形，保罗花了好长的篇幅讲了四章来对付第一项的罪。因为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头两章其实奠下了一个重要的根基，作为以后所有对付难处的一些的基础。我们回想保罗在一章二章讲到什么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讲到，哎呀，我们是蒙神呼召进入了我们跟主耶稣基督的交通，神把我们带进了我们跟主耶稣基督的交通。那使徒保罗在传扬什么呢？他传扬钉十字架的基督。犹太人觉得是绊脚石，外邦人觉得愚拙，但我们这些蒙召的，基督是神的能力，是神的智慧。今天神把我们牵到基督耶稣里了，今天我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出于神，基督成了从神给我们的智慧，就是我们的公义、圣别和救赎。今天保罗有个中心的思想，就是基督、基督、基督。
Amen.
所以今天逾越节是基督，除酵节是基督，我们要回到吃基督、享受基督。
Amen.
所以今天从保罗的事例，保罗面对那个难处的事例当中，他提醒我们呢，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服侍教会、服侍弟兄姊妹有一个基础，就是把人带回到基督和教会的中心的意象当中。所以人发生问题，他是因为没有主，缺少主。人的问题得解决在于遇见主。所以今天我们必须要帮主人看见，他们受打岔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偏离了中心的意象，离开了基督，回到基督这里，回来享受基督，回来过那个除酵节。所以高一讲到，保罗不仅是对付弟兄所犯的罪，他更是对付他这个人，要把弟兄带回来，要得回这个人。按照哥林多后书二章一到十一节，保罗温柔地呼吁哥林多信徒哦，挽回这个犯罪的弟兄，并且呢，保罗自己哦，他已经饶恕他，也赦免他了。为什么呢？他希望这个弟兄能够重新被主得回。在更多后书二章六节，他讲到这样的人，这样的人是谁呢？是那个前书讲的那个犯罪的弟兄，受了多数人的责罚也就够了。二章七节，你们倒不如饶恕他吧，而且要安慰他，免得这样的人或者忧愁太过就被吞灭了。二章八节，保罗继续说，所以我劝你们，劝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你要像他，像那个犯罪的弟兄，要证实你们的爱。所以呢，我也曾写信给你们，要知道你们经过这个试验的品德，看你们是否在凡事上都顺从。二章十节，你们饶恕谁什么，我也饶恕。所以保罗也饶恕了。我若曾有所饶恕的，我所已经饶恕的，不是自己饶恕哦，是在基督的面前为你们饶恕的。所以保罗是在基督的面前，在基督那面前是一个人他的眼睛的周围的部分，是看着基督的面光，在基督面光当中饶恕这个弟兄了。所以挂物山讲到， 参照哥林多后书七章的八到十二节，这位弟兄蒙赦免主的原因乃在于什么呢？他结出了悔改的果子。好，光一我们看到一讲到在哥林多召回正面哦，他们因着使徒的责备而照着神忧愁，以致在他们中间产生了热诚、自述、愤恨、惧怕的切望、热心和责罚。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讲到他们中间了发生了极严重的恶事，哎，乱伦这种大罪，但是呢，当时的情形里面，他们竟然不觉得羞耻，他们不仅容让这个罪，而且变本加厉，还以为有可夸的，所以全教会都一同受了责备了。那保罗在爱中，保罗非常非常关心他们跟神的关系怎么样，关心他们在神面前的光景。先前呢，他们毫不在意使徒对他们的关切，但是经过了保罗写的更多前书以后，到了更多后书，他们悔改了，而且在这件事上呢，他们又在意啊，又热诚。所以在更多后书里面讲到，更多后书七章十节讲到，因着照着神忧愁生出悔改，以致得救，是没有后悔的。什么叫照着神？以前他们没有照着神的，他们在自己的里面，他们自大的。但是感谢主哦，今天他们因着使徒的责备，他们转向神呢，他们是照着神，他们照着神忧愁，照着神悔改，他们与神和好了，他们转到神的面前了。所以感谢主，在他们当中神出了很多的情形哦，照着神忧愁，所以呢产生了何等的热忱，甚而自述，甚而愤恨，甚而惧怕，甚而切望，甚而热心，甚而责罚。在各方面他们都证见自己在那件事上，在那乱伦事上是纯洁的。好，所以今天阿尔伯书二讲到，在犯罪弟兄这一面呢，他借着召会的责罚也产生了向着神的忧愁和悔改，没有因被对付怀孕而离开主，反而忧愁至极。所以今天我们读到哥林多后书七章十一节，我们看到这些哥林多召会的弟兄姊妹，他们因着哥林多前书，因着保罗在爱中的宽戒，他们回转了，他们转向神了，他们产生几面的情形。就在哥林多召会弟兄姊妹呢，他们有羞耻感了，他们为什么？他们会自述，他们会愤恨，哎呀，愤恨这个过犯，愤恨当时这个过犯的情形。然后呢，像的使徒呢，他们会惧怕，怕什么呢？怕的使徒带着刑杖而来。但一面怕呢，他们又切望着使徒，切望保罗而来。第三面呢，他们对犯错那个弟兄呢，感谢主，他们有热心，热心什么呢？热心对这位犯过者应该有公平的责罚，而且要责罚他，要给他制裁，要施行管教。所以更多召会弟兄姊妹他们转了，转向神了，所以有反应了，又产生悔改的果子。那犯罪弟兄呢，他也转了，所以刚刚在零后二章七节讲到，哎呀，他忧愁，而且忧愁情形里面呢，保罗提醒他是怕他忧愁太过了就被吞灭了。今天忧愁有两面哦，这边讲到是照着神来忧愁，照着神忧愁呢，感谢主会生出悔改以致的救，会跟神和好是没有后悔的。当我们转向神，照着神忧愁的时候呢，会带进更多的生命，带进更多跟死亡相对的生命。所以我们从更多前书第五章保罗写前书，我们看到了感谢主借着保罗写的更多前书，他们悔改了，他们转向主了，他们产生悔改的果子。所以高山提到了更多教会跟那个犯罪的弟兄所结出悔改的果子，促使呢使徒饶恕他们了，而且赦免他们了。对于我们所犯的罪，今天我们若要得着赦免，感谢主，弟兄姊妹哦，不仅在于我们借着认罪靠主的宝血洗净，另外来说我们要结出悔改的果子，好让我们的良心能够见于神。所以今天我们犯了罪，不仅我们需要主的宝血，因为主的宝血是信实的，神是公义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主必要赦免我们的罪，要洗去我们一切的不义，这是对的。但是感谢主哦，我们要结出那个悔改的果子。就像前面弟兄提到了大卫那个悔罪诗，大卫犯了大罪之后，他在神面前是彻底的悔改， 所以大卫向神祷告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涤净净，求你洁净我的罪。他所以他认罪，认罪，他认罪，不仅他认罪哦，他说我向你犯罪，我是得罪了你。他不仅认他的罪，他知道他得罪了神，他求神赦免。所以诗篇五十一章七节讲到，求你用牛膝草洁除我的罪，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
阿们。
他向神求一个更新的起头，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有重新有正直的灵。五章五十一章十一诗篇五十一篇十一节，然后神啊，忧伤痛苦的心你必不轻看。什么是那果子呢？就是那忧伤痛悔的心。所以今天感谢主，亲爱的弟兄姊妹，从这四类当中，我们看见保罗服侍了更多教会真是不简单。保罗服侍更多教会，他里面有一种中心的意象，就是基督，就是享受基督，就是吃基督。所以即使在面对更多教会有这么犯了大罪的弟兄，他想到是逾越节的基督，他想到除教节的基督，我们重新回来享受基督。但是从哥林多教会设立当中也提醒我们，现在弟兄姊妹，我们可能都会犯罪。当我们在与神的交通当中，如果神光照我们，我们要快快认我们的罪，而且对我们的罪里面，主啊，真是有那种叫做忧伤痛悔的灵。感谢主，使我们这一生都活在与神的光中，直到那一天见主，我们都过我们的除酵节。好，末了结语有三个结语，我们一起来读。第一个结语是，对付罪是每一个得救信徒的基本功课。亲爱的弟兄姊妹，对付罪是基本功课，即使这么基本的，我们需要天天的操练，天天的对付。这样的操练，从我们得救之后要一直的操练，一直的持续，直到主来。因为我们除酵节是七天。第二，我们需要天天享受无残疾的羊羔基督，配合着无酵饼和苦菜同吃，使我们活出无罪圣别的生活。今天除酵节是我们的节期，我要天天享受主。第三个，我们需要加深与主的交通，更深的交通，让神光照我们每一个角落。我们要扩大我们的家，扩大我们的交通，要加深我们的交通，使这个生命的光更强的、更多的照在我们的深处，更多面多方照在我们每一个角落。求主来铺路我们，铺路我们所有的罪，铺路我们感觉到的罪，铺路我们感觉不到的罪，好使我们在见主之前，我们能够操练把我们旧校除尽，使我们成为新团。读到这样的信息，真的求主更多的怜悯我们。好，弟兄们，末了我们还是有点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为这样的话我们敬拜你。亲爱的主耶稣，我们不仅过了逾越节，我们不仅得救，主啊，我们还在过除酵节。主啊，今年我们每一天愿活在你的光中。主啊，光照我。主啊，了结我。需要在你的光中更多取用你的宝血。主啊，除去我们的罪。使我们的犯罪的事。主，使我们有感觉，使我们惧怕，使我们有着忧伤痛悔的灵。主，愿意我们每一天都操练，除掉我们感觉到的罪，使我们那一天见你的时候，主啊，成为新团。主，感谢您，祝福这样的话，你交通到什么地方，就带我们操练到什么地方。谢谢主。
阿们，
阿们，阿们，感谢主。